大家最近在网络上滑手机的时候，不知道有没有滑到一段疯传的影片？
哦，你说那个黄仁勋的记者会片段，对不对？
对对对，就是那个标题下的超耸动，大约是写什么 “BBC 记者魔王级提问，黄仁勋当场愣住”这种标题。
真的，这种标题一看就是想骗点击率嘛。
没错，其实通常我们看到这种标题，潜意识里都会有一种。怎么说？就是期待看到那种高高在上的大人物出糗，或者结巴那样的看热闹心态。
毕竟平常他们都太完美了，大家会想看他们跌落神坛的样子。
确实是这样，但说真的，如果你真的点进去，把那段完整的英文原片从头到尾认真看一遍，你会发现这根本就不是什么神话破灭的现场，完完全全不是。
相反的，各位，这是一场真的是教科书等级的危机沟通大时刻。
没错，真的太精彩了。
如果你仔细去听他讲话的层次，还有那个逻辑，这不仅仅是没有被打脸而已，他甚至在短短4分钟之内，几乎是完全接管了整场访问的节奏。
完全主导了全场。
对。所以这就是我们这场深度探讨的任务。我们不要做那种一般的财经新闻总评，我们今天要拿放大镜逐格去拆解这短短4分钟的对话。
真的要逐格拆解。好，那我们来拆解一下这个局面。我们要把场景拉回到那个极度高压的记者会现场。
那个气氛其实蛮肃杀的。
非常肃杀，那个 BBC 记者一开场就充满杀气。他直接表明，我有几个超越技术层面的问题。如果你不介意的话，哇，空气在那一瞬间其实是完全凝结的。
对，大家都屏息以待，看他怎么接招。
结果，我们回头看黄仁勋当时真实的反应，他居然半开玩笑的碎念了一句："他说 ，Oh dear, oh dear, hang on a second, wa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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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re it comes。"
哈哈哈，对，他就是用这种很美式的幽默在回应。
很多人就把这段语气解读成："哎呀，他语塞了，他愣住了。"
但如果你听懂他背后的弦外之音啊，这根本不是语塞，这是一个挽起袖子准备迎战的从容姿态。
怎么说？
为什么是准备迎战？
因为他心里很清楚，重头戏要来了。这不是一个即将被问倒的 CEO 会有的肢体语言，而是一种“哎，好，你想玩，我们来玩”的信号。
哦，懂你的意思啊，就是他其实早就准备好要面对这些尖锐的问题了。
没错，接下来他面对的可是关于台湾安全、西顿甚至地缘政治的三题连发，刀刀见骨啊。
对，这就带出了我们今天要拆解的第一招，记者把好几个高度敏感的问题全绑在一起，像丢炸弹一样丢过来。
这个在公关危机里是最难处理的。
真的，如果是我，可能大脑会先宕机。或者就呆呆地顺着对方最后一个问题回答，
这是人之常情，也是记者最希望你做的事。
对，但黄仁勋开口的第一句话居然是 "I'm going to work backwards"， 也就是说，他说我要倒着回答。
这句话超级关键。
对，这句话听起来很平常，但我总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强势的开局，就像是在网球比赛，对手发了一记猛球，结果接球员不但打回去，还顺便改了比赛规则。
哇，这个比喻非常精准，真的就是改了比赛规则。在沟通谈判学里面，这个技巧叫做夺框，也就是 reframing。
夺框，夺取框架的意思吗？
对。当对手把好几个问题包装成一个极具攻击性的包裹时，那个包裹的形状绝对都是对记者最有利的嘛。
没错，陷阱都挖好了。
如果黄仁勋顺着记者的逻辑回答，不管是先谈台湾安不安全，还是谈两岸危机，他都会立刻掉进政治表态的陷阱，明天立刻上各大报纸的头条，
绝对会变成政治新闻。而不是财经新闻。
对，所以借由 "I'm going to work backwards"， 他等于是强制褫夺了记者设定议题的权利，由他来决定大家现在要看哪一幅画。
哇，这招真的很厉害，等于是直接把高度敏感的台湾安全问题偷偷抽换成了企业经营的供应链分散问题。
完全正确，把政治问题变成商业问题。
可是接下来，才是真正有趣的地方。我必须在这里带入一个非常残酷的现实。
哦，数字要出来了，对吧？
对， 因为这正是那个 BBC 记者紧咬不放的矛盾点，也是整个 C 顿争议的核心。大家听好了，我们来看看这两组极度对立的数字。
嗯，哪两组？
一方面，黄仁勋这次明确表示 NVIDIA 一年在台湾的支出高达大约1500亿美元。大家想想这个概念，1500亿美元，这是5年前的10倍耶。
哇，10倍，这个成长幅度非常惊人。
对，所以他说台湾是生态系的正央，这是真金白银砸出来的依赖，绝对不是随便讲讲。
没错，这是非常巨大的沉没成本以及供应链的群聚效应，不可能说走就走。
但是另一边的数字却在诉说着截然不同的故事。台积电在美国亚利桑那厂的投资额到了2025年3月已经暴增到1650亿美元了。
对，这个投资案真的超级庞大。
而且台积电自己都承认，在美国建厂的成本是台湾的4到5倍。你想哦，如果我站在那个记者的立场，我也会觉得，如果你们真的觉得台湾无可取代，为什么要花4到5倍的成本把1650亿美元砸在沙漠里？
这听起来明明就是产能在外移啊。记者的质疑非常合理。
对，这就是双方的矛盾，也是外界对七顿到底有没有松动看法非常分歧的局面。
确实，产业界和学界本来就有两极的看法，有人看见的是产能无奈外移，也有人看见的是台湾核心技术的不可取代性。
在这边我们不选边站，我们也不去争论谁对谁错，我们要看的是黄仁勋被夹在这个4到5倍成本差异以及千计美元投资的巨大矛盾中，他是怎么给出一个不选边站的完美论述。
这就引出我们今天要看的第二招了。他丢出的那三个字简直就像是乌贼遇到猎食者的时候喷出的那口墨汁一样。
哈，喷墨汁，哪三个字？
他的原话是 diversified, redundant, resilient, 分散、冗余、任性。
哦，听起来超级像商学院期末考的标准答案，枯燥到让人想睡觉。
但这正是这招最致命也最高明的地方啊。
怎么说？枯燥也有杀伤力吗？
当然，幽默和枯燥其实都是卸除政治敏感度最强的武器。
嗯，懂了。
他不断强调每一家的供应链都该尽量分散，尽量冗余，这样才有韧性。他等于是把充满火药味的地缘政治危机，还有什么飞弹会不会打过来的焦虑瞬间降级。
降级成了一堂无聊的全球供应链风险控管课，对不对？
没错，当记者试图把对话拉伸到国家安全层级，他就硬生生地把对话拉回企业管理的层次。这就是这三个字作为万用护身咒的威力。
而且你不觉得他还顺势扭转了整个叙事吗？
怎么说？
通常我们在新闻上看到的直觉逻辑是台湾依赖美国的保护吗？
对，一般的大众认知是这样。
但他话锋一转，他说台湾是美国了不起的战略伙伴，因为台积电跟其他大厂都在美国大举投资创造就业。
哇，
他把依赖美国这种带有弱势色彩的词汇反向包装成了台湾企业对美国的巨大贡献。你看这个转折，
这是非常漂亮的反客为主。真的，他既安抚了台湾，强调这里是正央无可取代，又满足了美国的利益叙事，强调台湾企业在帮助美国建立韧性，两边的话都讲满了，谁也不得罪，
简直是八面玲珑。但 BBC 记者也不是省油的灯。
记者一发现黄仁勋在用商管词汇打太极，立刻就祭出了一招更狠的逼问。
对，第三招来了，记者直接把对话逼入死角，要求他二选一。
没错，记者直接问，所以辉达跟美国到底有没有在支持台湾？你是挺台湾，还是要分散离开台湾？
这种非黑即白的陷阱，在我们日常工作会议或谈判中也超级常见。
真的，就是要逼你表态。结果黄仁勋的回应是 No, we can do both at the same time。 他说不，我们可以同时做这两件事。
永远不要走进别人设好的二选一陷阱，这句话可以说是谈判桌上的铁律。
记下来，这是金句。
记者想要的是一个能引发流量的极端标题，但真实的商业世界本来就是灰色的， 一边继续投资台湾的顶尖专业，另一边分散供应链让他有韧性，这两件事在现实的逻辑中本来就不互斥啊。
对，黄仁勋就是直接拒绝了记者设定的游戏规则，我不玩你的二选一。
没错，但如果你看影片，这时候访问的压力其实已经来到最高点了。
对，记者根本没有要放过他的意思，持续在那边逼问美国企业到底有没有帮忙保护台湾。
老实说，面对这种死缠烂打，一般人可能早就开始流汗了，
或者语气会变得比较急躁，防御性变很强，甚至会生气。对，但你看到黄仁勋接下来的反应，简直就像是魔术师直接告诉你机关藏在哪里一样。
这是第四招，他直接把底牌掀开。他的原话是You want to find an absolute answer, but that's just not wise. 你想要一个绝对的答案，但那并不明智。
天哪，这句真的太狠了。
对， that's just not wise. 他直接当着所有镜头的面，点破了记者的意图，毫不留情。
这其实是一种极度居高临下的从容。
怎么说？
他没有动怒，也没有继续跟你兜圈子，而是直接把记者的底牌掀开，摊在阳光底下。
哦，
他等于在告诉对方，我知道你在做什么，你在逼我给出一个会引发地缘政治地震的表态。但如果我今天在这里满足了你，给了你一个绝对的答案，那才是真正的愚蠢，所以我偏不。
哇，当你直接指出对方正在使用的谈判招式时，那个招式的攻击力瞬间就归零了。
没错，就像被看破手脚一样。
然后就在这个压力锅快要爆炸的临界点，他使出了第五招，也是整场访问最精彩的泄力机制，就是幽默。
这段真的超经典。
当记者继续追问美国公司有没有帮忙投资的时候，黄仁勋居然笑着说，投资最好的方式就是花钱。接着他说，大家投资 BBC 最好的方式就是当订阅户，你同意吧？
哈哈哈。结果记者超级尴尬。
对，记者超尴尬的回说，我们其实是公共广播机构。
然后黄仁勋一秒都没有停顿，他的反应真的超快，立刻回击，那你最好的方式就是留在英国。
对，哈哈，这一句神回复直接让全场爆笑，把刚刚那种剑拔弩张的气氛完全翻转过来。
我们必须深入探讨一下这种幽默的作用，因为这绝对不仅仅是他临场反应快，或者只是单纯想讲个冷笑话活跃气氛而已。
其实是有战略意义的，对不对？
没错，幽默在危机沟通中是最具破坏力的防御武器。当场面紧绷到极点，一个笑话可以瞬间把阀门打开，让压力释放，
卸去那个力道。
更重要的是，借由这个玩笑，他彻底夺回了主导权。你有注意到他最后的反应吗？
有。他甚至开始反过来调侃那个记者，对吧？
对，他把原本记者拷问 CEO 的框架完全翻转成了 CEO 在考验记者，他死死捏住了整个采访的主导权。
哦，我们帮大家梳理一下，从一开始倒着回答夺取主导权，然后喷洒任性这种枯燥墨汁来降级议题，接着拒绝二选一的陷阱，当面点破对方意图，到最后用幽默彻底泄力。
这五个步骤环环相扣，真的是一场防守的最高艺术。
可是呢，各位听众，接下来才是我们今天深挖的重点。
哦，压轴要来了。
对，我们刚刚都在赞赞他接住的每一颗球，而且确实接得极度漂亮。可是如果你再仔细审视那四分钟的每一句话，你会发现有一颗极具毁灭性的球，它根本连碰都没碰。
消失的魔球？
没错，就是这个消失的魔球，它刻意没接的那一球到底是什么？
这就是我们今天这场对谈要探讨的最深层次，那些消失在笑声与太极之中的空白。
空白。
记者在访问中其实非常明确且尖锐地问到了一个问题，就是中国企业是否正透过东南亚转运走私购买辉达的晶片，借此规避美国的严格管制。
这个指控非常严重，这是直指非法绕道走私耶。
那面对这个指控，黄仁勋是怎么回答的？
他根本没接，他叹了口气说，这故事已经讲过太多次了， 接着他给的答案是，美国已经核准我们的晶片可以卖给中国，我们会尽力服务那个市场。
等一下，所以他用合法出口这个盾牌，硬生生的把非法走私的质疑给偷换概念蒸发掉了。
就是偷换概念的极致，这是极度精密的计算。这几年其实一直有各种国际调查报道指出，辉达的高阶晶片透过东南亚，像是马来西亚、新加坡、越南这些地方的中间商悄悄流进中国，
就是所谓的地下管道。
对，虽然说因为缺乏单一可靠的来源，我们没办法在这里给出确切的走私金额数字，但是这个指控本身就是悬在辉达头上的达摩克里斯之剑。
那大家可能会问，为什么这把剑的杀伤力有这么大？为了让大家理解背后的压力，我们来看一组确切的数字。
这数字会说话。
为了防堵中国取得高阶算力，美国在2025年4月再次收紧了出口管制。各位要知道，当初辉达为了配合美国政策，还特别为中国市场降规设计了 H20 晶片。
对，已经降规了。结果现在连这一款降规的 H20 出口都必须先申请许可。光是因为这条 H20 的管制令，就让辉达在财报上一口气认列了高达大约45亿美元的相关费用。
哇，
大家听清楚，45亿美元的代价。这就是为什么那颗关于走私的球，它绝对绝对不能接。
完全可以理解。如果我们把这个拉高到宏观来看，各位想想，他如果承认走私存在，甚至表现出知情，他立刻会面临美国商务部的毁灭性制裁。
那绝对是灾难。
但如果他义正辞严的强烈谴责，并承诺全面封杀这些灰色管道，他又会得罪那个他极度渴望且利润非常丰厚的中国市场。
就是里外不是人。
对，所以他夹在美国政府的红线、中国市场的诱惑，还有台湾制造的依赖，这三股巨大力量之间，在这个极度敏感的痛点上，沉默或者说答非所问，就是他唯一且最安全的生存之道。
哇，真的，今天这场拆解彻底改变了我看这些大企业家发言的角度。我觉得我们今天学到了很重要的一课。
是的，看事情要看门道。
以后当大家看到新闻标题写着谁被问倒，或者是谁被打脸的时候，千万别急着只看热闹。
没错，你要试着去听出他们在用什么样的框架在重新定义问题，
还有他们用了哪些枯燥的安全词汇在降低敏感度。
更关键的是，你要听见那些在满场笑声之中他们刻意没有说出口的话。
真的，语言是可以被华丽包装的，可以用幽默来转移焦点，但在这种地缘政治还有庞大商业利益的交响乐当中，那些被刻意跳过的空白往往才是真正震耳欲聋的讯号。
没错，沉默才是最大的讯号。
节目的最后，我们想请你带着这个观点回到你的生活当中。下一次当你在工作会议上，或者看着电视上的政治人物、企业家，发现他们用极度高明的幽默巧妙地回避了一个尖锐的问题时，不妨在心里问问自己，
为什么呢？
在那个笑话的背后，它真正掩盖的那个价值45亿美元的沉默究竟是什么？
这是个非常值得深思的问题。
没错，感谢大家今天加入我们这场深度探讨，我们下次见咯。
拜拜。